喂，哎，大家好，欢迎来到千粮胡同，我是野人，
我是无聊，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哎，咱们今年啊，真是奋发图强，
今年见的勤了，
见的勤了
啊，
真的是这个不拖更，对吧？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立下了誓言，
不是，我觉得咱现在不光是不拖更啊，是什么加更还，还是吧？
一周三更，
一周五更，你这
定机一看，还是一期节目。真是加更，咱们上周也是两更，对吧？
哎，
嗯，
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新年的时候有一期节目就说来着，今年一定咱把好好弄弄，对吧？对吧？
哎、
龙年是吧？好好弄弄，哎，
看能弄出什么样来啊？
看看龙年能不能有点什么起色啊？
对，大家多、
啊、
多支持，
哎，
多宣传、
哎，多宣传，
哎，
争取多让我们上榜，上什么热榜什么的，是吧？
那咱们今天继续咱们的这个
基金。
中国金融改革往事，
哎
哎，基金篇。
上期啊，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基金啊的一个这个特别前世的一个怎么起来的，哎，大概说了说，是吧？
哎、对，
最开始通过什么那个券商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机构，然后那个就成立了一堆这种草根基金，是吧？
对
啊，然后后来呢，随着这个证监会慢慢的光光的这个建制度，哎，终于这个在这个最新的这个制度下。成立了这个真的基金公司出来，哎，人家是持牌经营了，相当于、
哎、
对吧？
基金怎么样啊？
上期咱说到这基金公司成立了，它成立了，只是它的第一步是吧？它还得发基金啊，是吧？
得活下去，
还得割韭菜啊。
对，
那个首次获得这个批复的这个国泰、南方和华夏这三个这基金公司，哎，开始这个运作，这个开始发基金了得。
哎，这块儿我觉得有一个小知识点跟大家说一下啊、
哎。
你看这个华夏基金，
哎，
现在啊，就市面上叫华夏的公司非常的多，
量子，比如是吧，
对啊，华夏量子、华夏基金、华夏幸福、
哎、
华夏银行，
嗯，
但是啊，这些企业并不是一个集团的，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叫民生，
你不能说，比如叫中国开头的都是一公司的，是吧？
哎，都是叫中国公司的。中国大公叫中国开头的，可能都是属于什么财政部、国资委。
对，那
的
股东也不一样啊、嗯，是吧？嗯，
但都是国有的嘛。
哎，
但是你比如什么民生，
哎，
叫民生的都是民生系的，对吧？
哦、
叫光大的都是光大系的
啊、
哦。那但是唯独这个华夏，
嗯嗯，
它不一样，它每个和每个基本上几乎就没有任何关系。
好像是
啊、
嗯，
就是之前很多人就问我嘛，就是说你们这个跟
华夏基金和这个。华夏量子是不是那个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可能是战略合作伙伴。券商的业务有叫保健嘛？
啊、哦，
量子的业务也是保健，
保健是吧？
他们都不是一个，就不是一回事儿啊、嗯，
不是一回事儿。
哎，
这南方基金跟那个南方航空也不是一公司，
应该也不是一公司，
嗯、也不是一公司。嗯嗯。反正啊，这三个基金公司开始琢磨这个怎么发行基金了。
哎，
当时啊，其实证监会啊也是在慢慢试点儿，这公司是试点儿啊、
嗯，
基金也是试点儿。
哦，
当时规定啊，一个基金公司只能发行一只基金。
哦，
啊，
这不开玩笑
了。而且规模是规定好了，就是规模是20亿，还必须是封闭式的、
哦，也不多，
也不多。其实当时就比较，就是从行业上啊，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先进的这个。资本市场的经验啊，一般都是开放式的
啊。
但是呢，当时监管觉得咱这刚开始弄是吧？咱这个小步快走，别那个一下是步子趟太大了。因为这开放式的，大家想必是开放式的，你天天能申购赎回的，
对对，
管理可能就比较混乱，
是
吧？比较难。所以先是说一家公司只能发一个基金，而且必须是发那个封闭式的。
哦，封闭就买了，你得先拿着
啊，有一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对对对。等于那个基金公司啊发行的这个首支基金，这三个公司啊陆续发行了自己的这个首支这个封闭式基金。发行完了之后啊，但是当时老百姓一想，这一般都是什么首次的啊，都觉得肯定没问题，这国家批的首次，它肯定是好东西。好，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抢购了，开始。当时吧，就是也是那个得申购，就跟那个打新似的。
哦，对，叫认购。
认购，对对对对，然后呢？当时证监会一看这个大家这伙儿对这基金啊投资
热
情这么热，然后就专门还出了一个那个指导意见，说这个因为当时申购啊是这个有中小投资者，也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当时证监会还特意的那个修改了一下这个抽签规则，尽量多分 几组，这样的话，这个好像就是按照那个这个概率来说，那个中小投资者中签的概率就高了，因为你中小投资者数量多，
对对对对对，
是吧？金额少，对，多分几组就能占点便宜，
让更多的人能享受这个红利。
哎，是是。然后当时就是那个经过一系列啊，这种中签啊、验资的操作，哎，终于啊，这几个基金就完成这个募资了。
嗯。
完成募资之后呢，就相当于先完成募资之后就可以上市了，这些基金上市之后啊，就什么都没干呢，上来这个国泰啊，国泰基金发行的这个首支基金叫金泰，刚一开盘啊，就直接炒到了这个从净值一块啊炒到了1.45块
哟，
就当天
涨45%，
就这基金经理什么都没干呢啊，然后这有收益了，
钱就来了，
钱就来了。然后当天就是后续啊，这几只基金啊都是这种，就是那个发行之后啊，就感觉就是只要一这能在交易所挂牌了，这几个基金啊就什么都不用干，连那个建仓都没建呢，咣咣就开始涨。
这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空气币的那种感觉？空气机这是？
比如那个华夏基金啊，华夏基金上市的那个第一只基金啊叫兴华基金，这兴华基金啊。上市的第一天啊，就之前那两只啊，就慢慢的涨，就是一只确实大家伙有热情，比如天天都涨。这个华夏这个基金啊，就第一天上市啊，就直接一步到位了，一天就涨了115%。
就他还没
什么都
没
干，
没买股票，什么都没有。
对，就是相当于我只是把那个基金的这个规模募集完了20亿。
哦，
募集完了之后就能在交易所挂牌了，挂牌之后就开始猛涨。
哎呦，
你就跟现在我觉得就这个大家有时候是无脑的去申购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外
热门 ETF，
对对对对， ETF 那种。
比如前一阵儿有那个什么美国的纳斯达克的，
嗯嗯，
就是猛涨，
哎，是
最近好像有一只黄金的
啊，
黄金的
据说什么涨停了好像。
对对对。
所以啊，
就弹的太小，就是稍微一买就停。
可见当时啊，大家对这个基金啊，这热情多高涨啊！你想一想，是试点的首支是吧？哎，买回去就揣兜里就能挣钱啊！我感觉这基金经理可能当时也慌了，说：“这
怎么办？
我还没操作呢，是吧？
上就得给他们点教训，
还没交易呢。”这
一般
我这净值怎么就上去了啊？
一般都是给一枣，再给一什么，给一棍子。现在这枣可以免了。
哎，是是。等于这三个这个基金公司发行的首支基金啊，就特别火爆，是吧？然后监管一看，我操，这基金可以啊，这老百姓对基金认。紧接着啊，就先后又批了几家这个基金公司，
哦，
包括这个华安基金、博时基金、鹏华基金，
这都是现存还在的基金公司。
还有这个嘉实、长盛、大成、富国。97年到98年之间啊，就监管陆续的批了一共10家这个基金公司，这10家啊，在这个整个中国公募基金行业里啊，被称为叫老10家，因为这老10家这个批完之后，后续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批那个基金公司了，等于我感觉可能监管有点凑10个啊，先试点一样，看看这个就是运作，你不能光募集的时候牛逼是吧？你运作怎么样是吧？你也得看看是吧？观望一下，
有道理。我以为你说凑10个凑一吉利数呢，凑个10全10美，原来凑个试点儿。
哎，是。然后这10家里啊，有一家比较特殊的，那个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就是那个叫博时基金，这个是在试点之中的试点。就之前那几家基金公司啊，一般都是比如说什么那个信托公司或什么证券公司，这发起成立的。这博时呢是当时作为什么试点啊，叫这个股东平均持股试点。等于让它在股权关系啊特别分散。就类似于啊现在在咱银行业里边这个民生银行这种感觉。股权分散干嘛呀，就是监管就觉得啊，就是避免这个股东啊过多的去干预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运行。
哦，有道理，
哎，
有道理。交给专业的这个
经理、职业经理人去做这些事情。
嗯，
据当时啊一个证监会的副主席啊说啊，说当时为什么想试点这个博时基金啊？原话就是说这个是不希望把证券公司那套不良风气带到基金行业。
这个。证券公司有什么不良风气啊？等我从新疆回来，再给大家讲。我操，太牛逼了！
哎，
确实，他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所以当时从这个证监会啊，从监管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 对行业发展的这个理解上，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基金公司啊，往这个资本市场里注入一股这种清新啊，健康，哎，一股清流，能把这整个这资本市场之前的某些啊不良风气给它做一些这个改变。
有道理，有道理。
而且就当时这个就是证监会啊，对这基金行业啊特别的重视，就觉得我这个之前啊可能弄了几个这个其他的这个牌照啊，就是干着干着就乱，是吧？这回我特别重视，我得给我这基金啊，是我这个相当于是培育的一个新牌照，对吧？我得让它健康发展。第一步干嘛呀？我得争取点好政策去。那时候证监会啊，天天就去各个这个部委啊，就拜码头去，争取能给这个就是基金行业啊带来一些新政策、优惠政策吧，算是。
那有效果吗？
首先是拜访了这个财政部，经过这个几轮啊游说，在这个税收上给这个投资者争取了一些这个好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印花税，这个个人投资者就是购买这个基金、交易基金的话，是暂不征收这个印花税的。
这好，这好，
是哎，还有这个比较重头的这个所得税啊，
所得税，
当时给这个争取到什么呀？就是个人投资者这个交易基金啊，是可以不征收这个所得税的。
哎，然后发现其实征收了也征收不上来，
没有所得，
没有所得。
反正啊，就这些利好政策，你想啊，就是现在什么可以那个减免所得税，也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比如最近那个什么个人养老金，对吧？哎，可以在这个计税之前给扣减了，对吧？所以这个看来从这个就是证监会啊，还有乃至这个国家层面上，肯定还是想支持这个行业去健康发展的，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利好啊？第二个大的利好啊，是允许这个基金去打新。哎，比如新股发行啊，以前是可能是这个投资者可以打新，
对
吧？
对
对
对，
现在是允许这个基金也可以进行这个打新了。
嗯嗯，
哎，这一下等于像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比如炒股的一打新，大部分时候啊打新是能挣着
钱
的，而尤其在那个时候打新、啊、
那是必挣钱，
肯定挣钱。对对，然后同时呢，通过也是多方的这个游说啊，让这个就是保险公司也可以购买我这个基金了。
嗯，哦，
等于相当于保险的这个资金通过基金可以间接的进入这个资本市场，哎，都是为了这个基金好啊。第四个也挺牛逼的，就允许这个社保基金买基金。哎，
社保基金买基金，
这个后边可以
跟喜羊羊吃涮羊肉一样。
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社保基金啊，顾名叫基金啊，但它那个重头是那个社保的概念，
对
吧？
是是，
嗯嗯，等于相当于把这个基金的这个可以募集资金的这个范围一下就拓展开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上来这个基金行业啊，就开始这个稳步的发展了，是吧？就这政策也有了，然后这个就是证监会啊，一路这个护航，就去鼓，而且同时鼓励他这个做一些这个产品的创新，比如说鼓励他们去开展一些什么指数类的这种基金的研究。
研究也
先
研究，
但是呢，什么时候能放开呢？就是在等，在观望观望，咱还得再运作运作。哎，因为当时觉得啊，这个一个基金公司啊，你只配管理，你只能管理一只基金呢，等于这十家啊，这个试点的基金公司就开始这个在这个政策啊，还有监管的一路护航之下啊，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当时确实啊，
茁壮成长嘛，
蒸蒸日上，蒸蒸日上，
肯定啊，
哎，是是，
就一只基金，你想吧，
不是关键，这投资者也那么热情，
对
啊，是吧？上市就翻倍，你受得了吗？是吧？这时候啊，咱们翻过头来啊，说说上一期啊，其实埋下的一个大坑，其实还有一个，
哎，
就是这老十家在上一层啊，还有老几十家，就是上期就是相当于。比如什么信托公司，然后各地政府也是成立乱七八糟的，成立了好多这种基金。这种基金呢，就是没有一个统称啊，就是我给它起名就叫这个初代基金。
初代基金，
初代基金，哎，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基金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啊，就各地各种小不溜的开始弄起来这种小基金。哎，之前不是也说嘛，什么人行。能批，人行的各地分行能批，
对对对，
然后还有政府也能批，
也能批，
然后买完这基金，募集完钱了之后，也不是光那个进这个资本市场啊，甚至有人募集完了之后就放贷去了， 还有这个投房地产的，
对对对，
然后给各地乡镇企业那个入股的，干什么的都有。就这些基金啊，就是当时是就可见啊，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对吧？就这些基金啊，属于这个比较乱象丛生。但是呢，你说它起都起来了，有点这个尾大不掉这种感觉了，对吧？你不能说哦，这一堆投资者呢，我说我操，赶紧清仓，对吧？这不现实，
对，都乱了，
哎。这时候这个国家也发现了，说是这个你不能说这个老十家这个试点基金公司你都健康茁壮成长了，这存量的这些这个初代基金们还这么乱象丛生这么发展，是吧？等于在咱们这个九七年的时候，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了，在咱们的九七年这个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上啊，当时就提出了叫什么呀，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但是后来我一看啊，感觉就是从第一届就开始说这个化解金融风险了，感觉说到现在还是这句话。
不是，因为咱们一边化解一边产生，就跟一个水池子，对吧，一个进水管一个排水管。
简单说一个题外话啊，就是这个会啊还奠定了整个后续这整个金融监管的一个格局。就这次会上啊，首次明确出了什么呀，就银行、信托、证券、保险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哦，
等于从这次会之后才有了这种分业的这种概念。
明白。
嗯，这是题外话啊。然后但是就是开完这会之后呢，你就得化解金融风险。
对呀，怎么办呀，怎么化呀？
当时啊成立了这个12个整顿金融秩序小组。
12个小组。可见风险有多大啊。
我觉得大家也有感受，就当时咱们聊那个银行的那个金融改革的时候，银行那个金融风险可真是不小，
对，
是吧？想必啊这12个小组里也有专门管银行的啊。然后其中一个小组，这小组的职责是什么呀，叫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整顿证券期货市场工作小组。这名字反正啊真是够长的，以后就是这名片可能都费劲啊。这小组的组长是谁啊？哎，证监会主席。
哦，亲自挂帅。
亲自挂帅，主席一下成组长了，就整顿好了是主席，整顿不好
就是
组长。哎，等于就是这个清理整顿这些存量这种特别老的这种基金啊，也就变成了这小组的工作之一。这清理怎么清理啊？第一步是不是得摸清楚这些基金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吧？然后这个证监会就组织啊自己的人去各地开始调研，就是因为这些基金都在当地政府的控制下嘛，就派人出去调研去。就有点特逗，说这个调研啊，当刚去这个基金，就是那种老的基金的时候，找这个基金的管理人说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对你这基金的这个运行情况做一些调研。当时这基金管理人啊，以为就是一次这个上面派人下来说听听我汇报工作呢，就开始就是准备各种各样的这个汇报材料，说我们这个基金运作多么规范，然后取得了多么显著的成绩，哎，怎么支持了这个地方经济，怎么又回馈了社会什么的。听的就一片大好，就感觉这些基金啊运行都非常好，非常健康。哎，这时候啊说这个派下去啊，证监会派下去的这些人啊，最后听的汇报听完了之后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是说就跟那个基金管理人说啊，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这回的目标就是清理整顿你们来的。这基金管理人一听啊，他立马回去连夜的重新改了一套汇报材料，说这个哎呀，我们这些基金啊都是亏损的，而且都投了房地产，就是资产这变现能力啊太差，实在太难清理整顿了，现在你突然让我清理整顿啊太难了。
有那怎么办呀？
但是啊，起码逼着这帮老基金啊，就说出了这个实话。实话，你看有时候好多事儿啊，就是你理解不一样啊，你这同样的事物啊，你汇报的那个想法就
不
一样。比如领导听你汇报工作啊，哎，你说你怎么怎么好，是吧？
对。
比如领导说，哎，我要那个，我要优化你，这时候你就说，我操，我这手上一堆烂事儿，你优化了我这堆烂事儿，谁弄去？
这堆屎山的代码可没人看得懂。
对对对，你这个汇报口径立马就变了。但是好在啊，就是通过这个基金管理人的这个如实交代啊，这证监会大概的掌握了一下这些老基金的这个情况，总结起来就是不太好。 当时一共涉及75个这种就不规范的基金，
哎呦，啊，
涉及120万的个人投资者，说一旦啊真的做这个清盘处理的话，
嗯，
当时预估啊肯定能出大乱子，
肯定啊，120万，你琢磨吧。
但是啊，就是听过我们之前那个银行业改革的那期节目的人啊，大家知道，就银行的不良资产怎么办呢？就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运作，对吧？国家出资，
对，
给这个给他给清理掉了，对吧？不管是转到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就直接这个核销了，国家出等于还是国家出钱了。但是这些基金呢，第一啊，就是特别乱；第二呢，就是他这个。都是在各地方政府的掌控下投了很多这种自己的这些企业啊，或出去放贷什么的。说国家从这个政策上也很难说，我国家出钱能把这些基金的问题给解决，它可能涉及到一个所有权的问题了。
应该你政府的，你就政府自己解决嘛。
但是就是国家当时说就是没有钱去补这个基金的窟窿，哎，你们证监会自己想办法。证监会想，我操，从向国家这个申请这个巨额的这个清理资金啊，没戏了，怎么办呀？这些基金又得清理，要不这再这么发展下去，就是就算现在这个窗户纸不捅破了，早晚有天破，
对
吧？
对，
这时候啊，就是大家都做牙花的时候啊，这个证监会里边出了一个高人，这人想这辙啊特别牛逼。我总结起来啊，他提了一个方案，这方案啊就是叫吃屎有奖。这人真聪明，但是我就一直没查到这人就是叫什么，就是真应该表实名表扬一下。
可能不敢说自己叫什么，说出来就得被弄死。吃屎有奖，
不是这吃屎有奖，我起的，
啊，
我起的。
啊，我大概能理解这意思。
一共三条啊，就是这个吃屎之后啊，你能获得三种奖励，三种奖励。第一种啊，第一种是这个，就是有些机构，就哪些机构啊，你要是帮助清理了这个老基金的这些不良资产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未来啊，就是新设立的基金公司中啊，去申请入股，等于相当于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不是博时是这个分散持股嘛，监管觉得博时啊这个运作比那几个基金感觉就好一些。觉得分散持股这条路呢可行，哎，所以呢开了这么一口，谁帮着清理了谁就能入股。第二个呢是针对那之前说的这个老石家基金公司啊，说这老石家如果你们啊直接就接收这个合并一些这个这种存量的这种
不良资产
基金，我们允许你去扩大这个募集的这个资金。比如说之前说这募集的那个上限啊是20亿，哎，你比如你帮着清理一下，看你表现好，哎，我给你升到这30亿，哎，类似这种。还有呢，就是针对这个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啊，如果有人啊说那个你帮着我们去这个清理这个老基金了，把这不良资产，比如你给帮着清理或者给收购了的话，这些金融机构啊，我可以优先再发你这个基金的牌照，
哎呦。
我操，这三个方案啊，这三个奖一上来啊，大家就争相吃屎。因为当时大家一看这发行基金啊，这老百姓真认可，投资也特别有热情，
稳赚不赔。
是是是，所以啊，就首先说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广发证券，和一个叫那个粤财信托的，这两个啊，就属于刚才那个吃完屎得第一个奖的，他们是帮助这个在这个。基金老基金清理中啊，做出了重大贡献。然后后续啊，在监管批复的那个易方达基金的时候，就优先让这两个机构去入股了。哎，比如还说这个，比如像那个农行，农行也挺牛逼的。就是上期我记得也讲过啊，就是农行在自己这体系内，就是各种在没出那个规定之前啊，自己这体系内就成立了乱七八糟一堆基金。农行财大气粗，说我不用别人帮我，我自己的屎自己吃。
不是，可是农行自己本身还有一堆屎呢。
吃啊，最狠的这农行啊，就是把这自己的这烂摊子都收拾完了之后啊，觉得还没收拾够，
还不够，
又去市场上抢了好多这老基金，帮着给清理了，
吃上瘾了。
通过这一通的这个清理啊，最后没拿到那个基金的牌照，但是呢。监管又给了他点那个，我感觉是给了一些政策啊，就是从那个农行开始收拾烂摊子，从市场上抢屎吃之后啊， 他的那个基金托管的规模啊，在一年的时间里翻了6倍。
哦，
哎，你说到底为什么？这是市场行为，还是有些这个窗口指导呢？
农行嘛，农业嘛，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对吧？别人觉得不是好东西，农行肯定觉得是好的。
对，等于啊，当时就这些这个很多机构啊，把这个以前都是躲着，说怕这个证监找我说做我工作，说帮着清理清理做这些老基金。现在大家改抢了，
是。
据当时的很多这个金融机构回忆啊，说当年啊，把这些清理这个亏损基金的这个事儿啊，在内部他们就叫买门票，就是你抢清理完了之后，就给你点门票。
懂了，懂了，
哎，
懂了。我最近看那个《雍正王朝》，
哎，
里面有一情节，一上来不就让四爷那个催。就是催债嘛，
哎，
就是好多官员，
哦，对对 对,
对吧，兄弟都欠这个朝廷的债，对吧？太子也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办呢？
哎, 哎，
就是说谁帮我把这债还上，哎，然后我就能许他点官当。
哦，类似类似啊，但是这个啊，这其实也是开创了一个就是中国金融行业啊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先河。
哦，
你看之前这个银行去化解风险啊，是国家出资了嘛，
嗯，
等于这次呢，相当于是。通过一些这种市场行为，哎，给大家在这个从以这个市场作为一个
国家出政策，
哎，出点政策，哎，等于啊，就这一套方案啊，就开创了这个金融业啊化解金融风险的另一个路径了，
是，
对吧？所以这人啊，确实啊是个高人，我感觉等于他制定完这方案啊，就感觉最后谁也没亏，对吧？就是掏钱的那人。我获得了一些这个牌照或一些其他政策的这个补偿，哎，是吧？这老百姓也没亏钱，等于我这基金，我之前多少人进的，就合理的基金续期啊、展期什么的，我还能把钱拿回来，对吧？
哦，是。
所以啊，就是这个政策后来啊，也在这个金融业啊进行了很多这个推广，
嗯，
比如近期反正就是经常大家听到一些什么中小金融机构啊、银行机构，
嗯，
比如破产啊、重整什么的。很多时候都是大行介入，是吧？
是是，对，
就是想必啊会给大行一些其他的政策的支持，这都是一个路子了。后来就嗯嗯，等于啊这个经历了这个一波这种这个大家争相的去抢这个不良资产啊这么一个过程啊，终于在这2000年的7月份啊，这个之前也提过这个著名的这个淄博基金啊。和这个另外两个老基金啊合并之后转进了这个叫汉博证券投资基金，然后这个汉博证券投资基金呢又转给了这个富国金进行了这个管理，这之后相当于正式的把这个存量的基金问题就给解决完了。这时候呢这市场上的基金数量呢，因为之前是监管不是给一些政策嘛，可以去合并去吸收嘛，这时候这个基金数量达到了这个33只，哎，然后也是顺利的啊，把这整个的基金行业做规制变成这个全都持牌化经营了，
这
存量的给清理干净了，哎，整个基金行业啊就是正式的哎合规的进入了这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发展的时期，哎，下面说说啊这为什么辉煌了啊。
辉煌了，听听，因为你上期不是说叫什么混沌时代？
哎，对，
这就进入辉煌时代。
现在对，就是混沌时代啊，终于就是这个结束了，
哦，
哎，进入了这个正式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发展的这个时代，
哎，不错。
但是它是不是真辉煌呢？哎，咱们后边详细说说啊。就是基金的这个清理工作结束之后啊，正好我觉得基金行业啊，当时刚起步的时候啊，真是也是。赶上了一个好点儿，就当时啊，中国这个股票市场啊，迎来了一波这个巨牛逼的行情，
大牛市，
大牛市。这波行情啊，这个叫什么呢？叫519行情。
哎呦，
哎，
很有名。
这行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这个，想必啊，是5月19号开始的啊，是99年的5月19号。这个行情怎么给引爆的呀？
啊，
是这个上海证券报啊，头版头条发布一篇文章，
大牛市来了。
不是这篇文章啊，叫做《网络股能否成为领头羊》。
哦，99年那会儿正好是
正好赶上那互联网泡沫之前，
互联网
还没泡呢啊。
哦，懂。
我记得是2000年或者在2000几年的时候正式的就是泡沫了。
泡沫
了。 但是那时候相当于国外其实也是有这互联网这个热潮嘛，
是
等于上海证券报推波助澜，哎，然后当时啊，就是这报道里就说啊，说据他们统计啊，就是仅这1999年一年的时间啊，就有50多家上市公司啊，宣布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个网络行业、网络产业。
哦，英特奈特。
然后结论是什么呀？互联网普及就在眼前，商机不可估量。
哎呦，
这是这个上午啊发的这篇报道。
嗯，
下午啊，这个就马上啊，这个网络概念股这个概念就出现了。
哦。
就吸引了巨量的这个场外资金，
嗯，
当天啊，上证啊就涨了这个大涨了4.6%，
嚯！
你想上证涨4.6%啊，放现在也是个好日子了，是吧？而且关键啊是这个放量上涨，成交量直接翻番，后面就是这波就一下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就是后面8个交易日啊，沪深啊分别都上涨超过了20%，
嚯！
一个月之后啊，上证啊。就是缴那个5月15号那天啊，启动的时候啊，上证指数上涨多少？上涨了65%。
嘿呦，哎呦，好久就在好久好长时间没见着过这种行情了。
是是，所以当时啊，正好也赶上这些基金公司啊相继发行自己的基金嘛，对吧？然后我才一下就赶上这波行情了。
嗯，
这里边最狠的是谁啊？是这个华夏基金。
哦，
华夏基金啊，就是当时啊，就是特别准确了。就预判了这波这个互联网的走势。
嗯，
当时啊，这个华夏基金操盘的是谁呢？就是这个现在已经失联的这个王先生。
哦，
王亚伟，
王亚伟，一代的股神，可以这么说吧？
著名的这个王亚伟。
对对。
当时他还在这个华夏基金啊，专门就负责这个股票策略。
他当时操盘的这个叫华夏大盘。
哎，
是一支非常著名、非常有历史的一支基金。
当时啊，就是他是。准确预判之后啊，就是大举的购入了一只股票，
嗯，
这只股票后来就成为了这个互联网概念股的这个第一黑马，
有
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是涨幅是200%，
嚯，
这个也被这个就是行业啊称为这个王亚伟啊，就是最成功的投资的三只股票之一，
哦，这是什么股票呢？
哎，这个股票叫上海梅林。
听着怎么像是做午餐肉的呀？是我知道的那个，
就是你知道那个午餐肉的，现在也是午餐肉最有名。
不是，它跟网络有那么什么关系啊？
我当时看完这个，我也是当时崩溃。我当时啊，跟你反应一模一样。我说，是不是这个曾经的？对对，比如是不是上海梅林和我知道那梅林午餐肉会不会？也跟那个华夏良子跟华夏基金的关系似的。后来我一查啊，这个上海梅林啊，确实做午餐肉，但他不光做午餐肉啊，他做各种各样的这种食品，还有上游可能有些养殖什么的。
哦，不是他，
但是吧，
网络也没关系啊。
对，后来我又查，我说这怎么是当年的那个网络概念第一股呢？
对哈，
说是因为什么呀？说这个梅林午餐肉啊。宣布准备在网上卖水了，就当年啊，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想往互联网上靠，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靠，这怎么就叫做互联网？
对对啊，
他就发一消息说：“我准备在网上卖水。”
哦，
这一下就被王亚伟发现了，一下就把他打造成了这个互联网第一股。
懂懂，就是你吃午餐肉吃多了你就上火，上火你得喝点水吧，
上火你就得上网，
上网你得喝水吧，去火呀。
不是你老上网可能就没工夫做饭是吧，你就得吃午餐肉，
哦，对
是吧，
对。
反正我这怎么也没想明白啊，但是啊，就是
所以你不是股神的。
对对对，反正王亚伟啊就是之前是籍籍无名的，
哦，
就是炒这个上海梅林就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所以当时啊，各个基金公司啊都开始做这些这种，就是顺着这标这个519的行情啊，就是大赚一笔。
哎，
但是你看啊，就这里边其实已经开始隐含了一些隐患了。就是我觉得跟现在这个基金公司的投资风格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哦，
就那时候大家是炒，就是还是炒热点、
炒概念，
没有热点，我自己制造热点，翻出上海梅林的那个公告来。 是吧？我能自己制造热点，
哦、是
等于整个当时大家啊，现在这概念可能少了，当时叫什么呀？叫炒庄股，
哦，
对吧？
对，
所以就当时这个基金公司啊，就也是还是一脉相承、
嗯，
相当于就是说
我
要不就是跟着庄家炒，要不我自己做庄家，
哎，
或者我炒一个热点，哎，
是
高位的，就是那个。是吧？就是减仓，把自己赚的盆满钵满的。但这种投资风格啊，我现在看来啊，反正觉得是不太那个，不太健康。
反正当时王亚伟有多牛逼呢？就是后来有一阵啊，市场上有一种概念叫王亚伟概念
啊，
就
是
就他去哪个公司调研，就说这只基金肯定能涨。
哎，
然后就哐哐，不是这只股票就肯定能涨，然后就什么可能就咣咣涨。
据说这个当时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啊，就是都是这种风格嘛，是吧？
哦，对对对。
据说当时啊，王亚伟也想做这个价值投资来着。
哦。
然后后来他回忆啊，说他曾经啊，希望通过基金行业啊，去打破这个原有这种炒庄股的这种市场炒作风格。
嗯。
但说自己啊，发现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
不行。
说被整个市场所排斥了。
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么牛逼？说也不是说他真的牛逼，
哎，
而是说就是华夏基金这只基金，整个基金公司叫捧出一个这个明星基金经理，
是，
说是就是倾整个公司的力量，就是他买哪只，就我们一块儿就是炒这一只，
哎，
然后给他弄起来了。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当时啊，就是可能也是监管啊，整个的这个监管也不是很完善。所以就基金啊，因为基金你本来盘的就很大，
对
吧？
对对
对。而且就是其实内部的很多操作，比如它可以有一些这种操作这种价格的一些手段，几个基金公司是吧？大家商量好了，哎，我们做个什么概念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对。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手段，
怎么说呢？就可能是灰色地带的一些手段去炒概念，对吧？但是啊，就是在这种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大家都是这么跟风去炒庄股的这么一种投资风气下啊，还是有这个比较目光长远的人啊，坚持自己的这个价值投资的这种理念，
还是有清流的，
还是有清流的。所以在这个基金公司在这个表面光鲜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啊，内部其实也是这个暗流涌动。然后紧接着啊，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的第一次这个。整个行业的一次震动啊，就从这个暗流涌动中啊，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哦呦，怎么暗流涌动？是两拨人开始较劲吗？
哎，不是两拨人
啊，
是两个人。这事儿啊，就是这个发生在什么呀？发生在这个嘉实基金。
哦，也是老牌基金。
老牌基金，哎，这嘉实基金的总经理啊，就是一个叫洪磊的一个哥们儿。
哦。
然后呢，这个嘉实基金的这个首支基金的这个投资总监啊，这个人叫波涛，是这俩人啊。先说这个波涛啊，这波涛啊是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博士，
哦，
之前一直浸淫这个海外的证券市场，干了十多年回来了，想必啊他是带了一些这种海外的这种投资的理念的。
对对对，
当时他回来之后啊，一看这个中国啊，就是中国这投资风气啊就不太对，说大家都连研究什么呢？说研究这个香港、台湾和日本，说叫技术流。
哦，
技术流是什么呢？说大家这个说基金经理那时候都看什么书啊？叫什么呀？叫那个短线试金，股票操盘宝典，短线操作秘诀。
懂懂
啊啊，什么
线上阳线买，
梁祝秦涨停，我有本书叫
什么梁祝
梁祝秦短梁祝秦涨停，就是你梁那个。
哦
，K 线那个柱，梁柱秦涨停，什么 K 线操盘术，
哦，都看这个，
大家感觉这怎么
用啊？
弄
这
个呀？
对啊，
就他就觉得啊，就跟他就是那个在美国接受的整个一套比较系统的一个投资理念啊是不对的。
对，美国都巴菲特对吧？
哎，
价
值
投
资一拿个几十年的是吧？他回来之后先干了什么事呢？先写了几本书，他就希望把这种比较成熟的投资理念啊引到国内，哎，比如说啊他写的书叫什么呀？就是《证券市场风险和心理》，就是相当于他会研究的是这个市场的风险和这个投资的整个心理的一些问题。
是，
哎，
深入了。
还有这个《证券投资理论与证券投资战略适用性分析》，哎，分析这个我怎么做这种 证券投资有多少种方法，哪些方法有优势，哪些方法不好什么的。然后还有比如像什么系统交易方法。
哦，
还有一个书我觉得特牛逼啊，这书叫这个《证券期货投资计算机化技术分析原理》。
哇，
这书讲什么的呀？
啊，
就是讲如何通过计算机进行量化交易。
哟，
我操，这是九几年的时候的事啊！就是所以这哥们儿啊，是他，我感觉人家西方的这些交易理念啊，确实可能比较系统化。
是，
等于他这四本书呢，就是想把这些比较成熟的投资理念啊带到国内来，但是想必啊，在当时这个整个这大环境里啊，大家都那个勤涨停的时候，
大家都量柱子的时候，是吧？就看不下去这东西，
看不下去。
嗯，
但是呢，就说回来了，他回国之后啊，就是跟这个嘉实基金的总经理叫洪磊，
嗯，
这俩哥们儿啊聊了聊，
嗯，
聊完之后呢，结果这洪磊啊特别认同这个波涛的这套投资理论。
哦，
立马就把他这个招至麾下啊，任命这个波涛就成了这个嘉实基金的这个投资总监，同时呢让他担任了这个嘉实基金第一支基金产品的这个基金经理。
哦，
当时啊说这个据说在基金公司里啊的第一支基金叫长子基金。
哦，
就是最牛就是那共和国长子嘛，就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偏心眼儿，大家都把最得力
的
这个资源都要给这个长子基金。
嗯，
所以当时把这个就是波涛啊派到这个第一支基金里担任这个基金经理。
哦，
所以就是说明这个就是这个总经理洪磊啊对这个波涛特别的认可，
委以重任。
所以当时啊他的第一支基金叫这个嘉实泰和。
嗯，
说在发行之初啊就是直接就是定了一个我这基金的投资理念，叫什么呀？叫坚持分散化、规范化、科学化、长期化投资。
听着很科学。
哎，是，你听这个分散化和这个坐庄啊就没什么关系。
哦，
对吧？
对对对，
长期化和这个勤涨停可能关系也不大，
那边短线是金嘛。
对 对,
对吧，你这长期化你这就不行啊。那这支基金这个运作情况怎么样啊？
运作情况还没运作呢啊。
哦，
就接着咱接着说啊，这时候啊就是大家听了吧，这个一般这种金融机构啊有总经理是吧？总理上面还会有一个领导。
哦，董事长，
叫董事长。
是，
当时嘉实基金这个董事长，他的投资理念叫什么呀？
哦，
叫集中投资、重仓持有，
就完全反着来，
完全反着来。
他是属于那个短线是金、
对对，
勤涨停那一派的，
因为整个当时的这个基金行业啊，可能都跟这嘉实基金董事长是一个理念的，是吧？集中投资、重仓持有。当时啊就等于就显而易见啊，这个波涛啊和这董事长这意见肯定是
不一致
的。不一致
的。
然后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基金成立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基金公司都会有这个叫投资决策小组。
嗯嗯嗯。
根据这个嘉实基金的规定啊，这个投资决策小组里边的成员呢应该是这个有这个嘉实基金的总经理，
嗯，
以及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再加一个另外的一个人去参与这个基金决策小组的这个里边的讨论，确定我比如说募集完资金之后我去建仓哪些股票。但是呢这董事长发现，我操，你们定这投资理念啊叫分散为主，我是要重仓的。所以当时呢董事长说，不行，我不能那个看着你们就这么这个
瞎搞，
走向这个不归路，是吧？
走向邪路。
结果董事长说不行，我也得参加决策小组。
哦，
等于这决策小组啊就从这个三个人改成了这个四个人。
哟，
大家都知道啊，一般这种比如董事会什么的都是比你
基数
的。
对啊，
你这四个人投票是吧，想必啊那个洪磊跟波涛肯定是一波的。
哦，
但那个人呢大概率是还是得听那个一把手的嘛。
对对对。
哎，这所以所有的投票都变成了这个二比二。
二比二。哎呦。
当时本来啊就是在这董事长没介入之前啊，就是这个波涛已经拟定了一个募集完资金之后的投资方案。
哦，
是大概投70多只股票。
哦，
就是坚定他这个分散化投资这个理念。
嗯，哦。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有这投资小组多了一人的之后啊，就是等着一通折腾，大家谁也不服谁，互相讨论。就这么一折腾啊，就一下啊就是让这嘉实的这个第一支基金啊就付出了这个巨大的代价。
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正好啊，就是他这个嘉实基金公司成立啊，是1999年3月，
嗯，
4月呢发行了这个他的第一支这个产品，5月呢是进行这个就是完成了这个资金的募集，5月就开始进行这个建仓了。
这不挺好的吗？马上就519了。
本来啊是正好能赶上这519行情的，
嗯，
但是呢，就因为这个投资策略啊，在内部一直有这种分歧，就是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哦，
结果呢，虽然最终啊，这个还是按照公司规定，还是得听总经理和基金经理的，最终同意了这个他们这个投资的方案，
嗯，
就是70只股票的这投资方案。但是呢，是这个基金是5月25号才正式入场的，
哎，
等于错过了前几天的这个
大涨。
大涨，就是发现啊，他们这个本来想投的这个70多只股票啊，好多就涨飞了都。
哎呦，这太遗憾了。
啊，是等于在只能在这70只里啊，再挑掉那些没涨飞的，我再买一点。
是，
等于这么一折腾啊，整个这个基金啊，在这个6月30号，等于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完成了这个全部的这个建仓的工作。
嗯，
所以当时这个基金啊，实际的这个表现啊，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哦，耽误事儿。
当时啊，说这个嘉实自己啊，在这个自己的年报里啊，就是坦诚说我们这基金为什么收益不好啊？
嗯，
说是因为啊，我们基金追求的投资理念和中国证券市场某些流行观念有较大分歧，然后公司内部呢没对这个投资理念呢及时的达成一致，所以我们错过了最佳的建仓时间，
没拉齐颗粒度。
哎，是，你看这董事长啊，第一波这个反对不是失败了吗？而且还影响了这个建仓的这个时机，对吧？
是。
这董事长还没完，董事长后来呢又开始这个使一些场外的技术了
啊！
他在干嘛呢？他接受了一个中国证券报的这个采访
啊，
在采访里啊，就是整个就把这个整个公司嘉实基金内部的这种斗争啊，什么，然后就是分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就全在那个就是在接受采访上全都一吐为快。哎，这时候啊，就是发现这个都已经闹到外边了，是吧？都掀桌子了。这时候这个嘉实基金的这个股东啊，股东们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我操不行，我这个咱得商量，以后不能总经理一套理论，这董事长一套理论，这怎么干呀？对吧？等于呢，就是转过年来，在这2000年4月啊，就开了一次这个就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上，这个嘉实基金的有一个这个股东是那个中煤信托，中煤信托派了一个副总作为这个嘉实基金的这董事。这直接在这会上啊，就开始就炮轰这个洪磊跟波涛这套这个价值投资的理论。这个股东大会现场是有录音的，所以后边啊也有一些好事者啊，把他这个股东炮轰这个洪磊和波涛的这个原话啊，就给公开出来了。我给大家念念啊，
说。
哎，他是这么说的：我曾经找了一个坐庄易安科技的人，当时易安科技的股价是32块钱。坐庄这哥们儿是我特好一朋友，他答应我把股价调到22元，然后咱们再进去。
就这么明目张胆吗？
在股
东
大
会
上
这么说，
我能给你要来1500万的货，在我营业部我就给你锁定，没有你的指令我就不卖，然后等人家把股价抬到50、60，你说这么干有什么风险？
是啊，有什么风险？有进去的风险啊。
反正我当时觉得也挺震撼的啊。
不是，关键这是公开还是公开说的，是吧？
在大会上就这么指着那个总经理和那个基金经理的鼻子就开始骂，说你们别抱着你们那套投资理念不放了，市场的钱你要捞才能捞回来，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就是把他的那个投资理念得给否了。这是原话啊，
掰过来得买我兄弟买我哥们儿的那个股票。
对，都是好朋友，把价格都跟我商量好了，是吧？那答应给我1500万的货。
哎，
你听听啊，这都是当年证券市场的一些这个这些
黑暗
风格啊。
你说拿这个量柱子能量出来吗？量柱子量不出来，得量酒可能才行。
等于通过这次股东大会啊，就是决议就是否定了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投资总监这个波涛的这个投资理念。
哦，
这波涛啊，人家是从美国回来的，
是啊，
也不惯你这臭毛病，当晚就辞职了，
回美国去了。
没回美国，但是就辞职了。后来我才查他的一些消息啊，感觉就他就不在这个行业再干了，
受刺激了，
受刺激了。
说我们也出去交几个好朋友，操，谁他妈没点朋友啊？
可能这哥们儿这个价值投资的理念啊，确实也松动了，
从他脑子里被删除了是吗？我操！
关键这个特狠，就我在想那录音，我认识坐庄的朋友，他能把股价调到22，咱们进去，哇，
太狠
了，
太狠了！
哎，
不过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
哎，是，但是啊，就当时这个不是波涛被那个否了嘛，然后也自己当晚就辞职了，
哎，
但是那总经理啊，这个洪磊。没怂、
哦，
就觉得我还是要坚持我这个价值投资的理念。你们那套，你们这套都不对。现在想着啊，肯定是不对的。
对呀，这犯法呀，这事儿。
这哥们儿确实啊，就是也有点背景吧，算是。他最早是从这个北京市委办公室出来的一个副处级干部呢。后来呢，还在这个就是北京的证监局啊担任过这个处长。
哦，
哎，所以也算是有点能量的。
是。
当时啊，这哥们儿就拿着这些，就是之前这，比如这些，就股东的这些，这违规或者说在灰色地带的一些这个操作啊，就是写了一份这个举报材料，直接就给递到那个证监会去了。
哦，
结果呢，证监会把这举报材料给驳回了。
哟，怎么着？意思是这不算违规？
具体为什么驳回，确实啊也没有披露，就是反正就给驳回了。驳回之后，这哥们儿啊还是没怂。还想我得跟你们整个基金行业啊，就有点那个
斗争到底，
腾吉哥德那感觉，我得跟你们这种不良风气做斗争。
嗯，
然后又过了两个月啊，这哥们儿当时还是那个嘉实基金的总经理啊，直接就以这个嘉实基金总经理的名义啊，就公开申请这个银监会介入去审查这个，就指他骂那董事的任职资格去了。
哦，
就觉得你不胜任这个董事的这个职责，对吧？你想，既然有录音，是吧？你真要听听，是吧？确实不称职。但是啊，紧接着三天之后啊，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还是最大的嘛？
对，
董事长这个授权又再次召开了这个股东的这个董事会。
嗯，
董事会上他授权那个指着洪磊鼻子骂的那个董事啊，主持召开这次会议。
哟。
会议啊，就提出了要罢免洪磊。
哦，
然后
你敢查我？
通过了。
哎呦，
可见当时我猜啊，大部分股东一听啊，就是那人家那个炮轰那股东那套操作模式啊，
挣钱
确实啊有什么风险。最终啊，这个洪磊在这个2000年啊，就是8月份被正式免去了这个总经理的这个职务。
哎呀，太遗憾了。
是，然后呢，就是。但是啊，这洪磊呢还没怂，
嗯，
他后来又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媒体啊，去披露这个基金行业的内幕，
哦，
去说你们这怎么内幕交易啊，
是是是，
怎么去
对
找坐庄的朋友啊，
这时候就得求助咱们这个媒体行业了，
哎，
是吧？
是，
把他们都曝光，让他们接受这种人民的审判。
是，但是呢，这洪磊啊，
嗯。
因为这个公开媒体上披露了基金行业的一些内幕，因为当时大家你看还是争相去抢购呢，那个基金嘛，
是，
所以就从社会的这个舆论上觉得基金是一个很健康规范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呢，
大家都会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这种朋友，
对
对
对，等于但是你这个洪磊相当于把这个我基金内部我们行业内的一点猫腻你就给捅出来了，
哦，
所以整个这个基金行业啊，就相当于整个就把它给排除到我们这圈外了，说他后来再找工作就找不着了。
哦，是
说基金行业的人啊，管他叫什么呀？管洪磊叫这个基金叛逆，还有管他叫基金弃儿的，
基金逆子，
有点这意思。等于他在这圈里没法混了，就大家就觉得他你不是按闹事吗？
对
对
吧？大家都这么玩，你他妈说我们？
后来说，据说啊，有好事的记者啊，还去专门去家里采访他
啊，
问说你后悔不后悔？他说这个坚决不后悔。
哦，
但是啊，那记者你说为什么叫好事呢？记者最后的一句结尾啊，说虽然他不后悔，但是洪磊明显瘦了。
我以为说记者就把坚决不后悔前面几个字删了，只留了后悔。
但是这个洪磊的故事还没完啊，
还没完，
往下聊其实更精彩。但是咱们啊，先等等，就是过一阵他可能才会再出现啊，先埋个扣。
嗯，
下一个啊，就是更是这个引起这个轩然大波的一个这个震动整个基金行业的事儿啊，又发生了。
嗯，
这第二件事啊，现在是圈内开始发酵的，圈内就有一个传言，说什么呀？说这个上交所啊，上交所的一个小职员、小研究员，做了一份那个这个研究报告。这研究报告干嘛呀？他是跟踪了国内这老十家基金公司的，当时一共22只基金啊的所有的这个在上交所的交易。
嗯，
通过这个交易啊，他跟踪到了这个一些这个情况。
哦，
这个情况呢？就写到这研究报告里了，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呢？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就听说什么呀？这个报告啊，就一小研究员的报告啊，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啊，转成了那个内参，
哦，
上交中央了。
有，
哎，
事儿
一下啊，说这个引起了高层的这个特别重视，然后而且呢是做出了这个、直接做出批示了，在这内参上做出批示，下令啊，让这银监会严查这个基金的交易，
哦，
是不是规范？
是。
然后呢，这小道消息最后呢说这个研究员啊，
嗯，
被处分了。
哟，这为什么呀？
就是相当于你泄露一些我们行业的事情吧。
不是他这个研究，他这报告也肯定是就是机构让他写的呀，他不是自己怎么随便。
当时啊，据说是这个上交所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研究员嘛，
哦，
就上交所可能让每个研究员自己定个课题，你们就自己研究去。
哦，但没让你研
究
这么深入，
不是？你可以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你在咱们上交所内部进行一些这个分享。
哦，
但是他肯定，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就是还是有这种汇报的流程的吧？
对呀，
等于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什么通道啊，就直接捅到了上边。
有，
等于相当于本来上交所自己内部搞的一个研究啊，结果呢，直接就是让高层给证监会下一批示，让证监会严查基金，
打了自己的脸。
这事儿啊，就是一个传言，传了一阵儿。
嗯，
传了一阵儿之后呢，本来是一小道消息啊，
嗯，
结果被这个知名的媒体啊，财经听到了。
哟，
财经一听，我操，这事儿姿势体大，有的聊，是吧？这不是个小事儿，肯定是那个有点什么内部的一些内幕的事儿了，对吧？
你想，财经是谁的杂志啊？就是我们上期节目里头这个北京公子，
哎，北京公子报仇来了，啊，
报仇来了，
哎。赶紧就派人去那个上交所去打听。首先啊，在这个门口问问，或者找一些这个采访正规的渠道去问问，问什么都问不出来。
嗯，
因为你想，那个人已经被处分了嘛，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是这个守口如瓶的这么一阶段。
三缄其口。
哎，找这上交所什么都没问出来。但是这财经记者啊，也牛逼。
嗯，
因为他小道消息最后一条啊，说是那个有人被处分了嘛。
嗯。
哥们就查谁被处分了，
有道理。
结果查到一个叫赵玉刚的人，说最近啊刚受到了这个严重警告处分。
哦，
处分的这个理由是什么？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条例。一下顺藤摸瓜找这人了，赶紧这财经记者啊就找这哥们儿说想采访他。
那这哥们儿肯定不能再接受采访了，这都已经。
这哥们儿接了电话之后
啊，
就说一直在念叨，就特委屈的样子，一直念叨说不是我传的，不是我传的，是被有人这个不小心拿走了。
哦，
哎，
得找那个不小心拿走的人啊。
这时候财经啊，就是说虽然啊就没打听到这个具体是这个报告到底写了什么，是吧？然后呢，这人呢也相当于拒绝接受了采访，只是一遍一遍的诉苦，说不是我拿，不是我拿的。
嗯，
但是就是这个财经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了。
是，
财经啊，就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资源，协调了各种各样的资源啊，
嗯，
最终是拿到这份报告了。
有，哎，
肯定是花了这个
精力
啊。结果拿着这报告之后啊，财经傻了。
哦，
什么看不懂
啊？
说太专业了，
加密的，
不是说里边就是跟踪各种各样的交易，
哦，
比如你交易什么偏离度啊，什么相似度啊，
哦，
什么就一堆指数，其实是一堆数据的分析。
哦，
说这财经说这报告也看不出什么来呀，
哦，
说他不行，那肯定有事儿。结果呢，就找了一个专家，
嗯，
说你帮我看看这个研究报告吧，
哦，
说我们实在看不懂。 这专家一看就是肯定是圈里的这个专业人士啊，看完之后肯定是明白了他想说什么了。紧接着2000年10月份的时候啊，财经啊就是封面报道就发布了这一篇叫《基金黑幕》。
嚯，
基金黑幕的这么一篇报道，
四个字能量很大，
就是
对吧？
据说呢，当时那个报道啊，还是一个类似于《黑客帝国》似的那种人戴一大墨镜的一个大图，就特别有震撼力。
嗯，
等于这篇报道一下啊，就整个把这个整个行业就给就一次巨震。
是是是。
当时这报道里啊，主要谈了这个基金公司这个的这个六宗罪，
嚯，
六宗罪，但是说篇幅啊还是比较长，就是所以我简单的啊说说啊，我觉得就是我看完这六宗罪之后，我觉得有些确实也没那么的，也没那么严重啊，可能这财经啊也是为了凑数
哦，
就六宗罪听着是吧？
凑六六大顺，
六六大顺。
你说说都有哪些？
哎，我捡三个啊，比较重要的，我说说吧。第一个说这个，通过数据分析，他发现什么呀？这研究员发现一件事儿啊，说这基金啊，对于稳定市场是负面作用的。他怎么发现的呢？
哦，
就是他分析了这个，从这个1999年8月到2000年4月期间啊，整个这个股市涨跌幅超过40个点的所有的日子里，基金公司都是净卖出状态，而且是越下跌卖的越狠。
哦，
就当年啊，说这个基金是什么呀？因为基金是那个机构投资者嘛，资金量又大，说是最开始给他的就是的形象是什么？是这个股市的定海神针。
哎，是。
最后发现是这个下跌发动机。第二个啊，就是这个刚才其实野人也提了，他这个行业的名词啊叫对倒。就是如果一个基金管着两只，一个基金公司管着两只基金的啊，相互买卖股票。
哦，
制造这个虚假交易，而且有时候啊，拿这个新基金，因为新基金它有一个建仓的这个过程嘛，
是是是，
接一些这个老基金的股票去，
哦，
帮这个老基金去减少这个仓位，啊，比如或者说我这老基金，就像刚才也说，比如我想打造一个明星客户经理，
嗯嗯，
我想打造一个明星基金经理，是吧？万一有一些这个股票这个不太好，哎，我用这个其他基金帮你把这个
顶上
给接过来。
哎呦，
哎，就是相当于在股票市场上，因为大家知道股票市场应该是我有卖单有买单是吧？
对对对对，
它是按这个匹配价格去成交的。但是呢，两个基金可能用某种方式商量好了，我对敲一个价格，这直接就过去了。
哦，是。
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就是基金公司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个金融机构？因为他发现什么呀？他也是通过这个，就是监测发现啊，说这个基金和这个母公司啊，一般母公司基金母公司一般当时都是证券公司嘛，
嗯，
就是经常出现同时建仓、同时减仓的情况。
哦，
甚至还有啊，用基金去高位接盘证券公司的自营股票。
这不就老鼠仓了吗？
对呀，啊，对呀，
啊啊，
所以这个证券公司的这些不良风气啊，还是到传导过来，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但是啊，就是这个报道啊，就是这个报道里边，不知道那研究报，我猜应该也是有这个现象
啊。
就所有的这个，就是这六宗罪里啊，前面都有一个定语，叫什么呀？叫除加时基金以外。
哦，
等于就当时这个加时基金立的那些规范化经营的这些策略啊，人确实还是有用的。
哎，那总经理不走了吗？走了以后还是有余威在是吗？
总经理也走了，但是给他整个公司定了这，
啊，
相当于我理解啊，是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
哦，
因为咱们后边说啊，说那董事长后来也走了，董事长那也不太守规矩，
哦，
是吧？
哦，
公开去接受那个，
啊，
就报这种权威媒体的采访，
对呀，
啊，是吧？股东可能也觉得这样不好，
不行，
等于这个基金黑幕啊，就是反正这三宗罪，我觉得都是很严重的罪啊。
是是是，
剩下那些咱就不在这儿展开说了。
嗯，
等于但是啊，这篇文章一出啊，就相当于以前这可能是圈内的一些事儿，你包括那个洪磊的那事儿也是在圈内，
嗯，
是吧？
对对对对，
你是基金起人。但是你这财经是一个媒体啊，
对啊，
报道之后，整个社会轩然大波，
变成了资本弃儿。
不是，据说啊，当时就是很多领导啊，直接就给财经打电话，
嗯，
说你们这么一报道啊，说把整个基金业毁了。
哦，
等于当时财经也是承担了这个巨大的一个压力，上面的压力
是，
因为你毕竟刚起步嘛，这个基金公司这整个这行业，这一篇报道毁了，
让你不让我们开交易所、啊。
然后紧接着过了几天啊，这个老石家啊，基金公司老石家啊，就是之前可能没这么团结，现在团结起来了。
又要干嘛呀？
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哦，
联合声明啊，就是声讨财经的，说财经的这个统计方法不对，数据不准，与事实不符。财经啊，当时也还是扛着压力就生扛，毕竟是这个北京公子的是吧？
对啊，
他也直接啊进行了这个。回击财经啊，反驳说：第一，我们数据准，信息来源可靠，你肯定可靠啊，是这研究员那儿弄来的，是吧？第二呢，说我们是媒体，我们就有权利去质疑你们。
说的对，
哎，
就你们这么乱搞啊，就是留着有什么用？我觉得就是你们他妈毁了就毁了，就对吧？就这些，就这些烂货，留着干嘛呀？割大家韭菜吗？
紧接着这是第二波震荡啊，第一波是加时，是在这个基金行业里，然后这个财经啊相当于在金融行业里是吧，
是。
紧接着第三波啊就狠了，第三波地震啊是这个著名的这个经济学家啊吴敬琏先生在央视啊接受采访，炮轰股市。
说什么？说不行，
说这个就是啊，他具体炮轰了什么啊没说，反正就说这个整个这个证券市场啊，还有这个行业监管啊都是有问题的，造成了这个行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乱象啊，等于相当于你看啊，第一波是基金公司，第二波是财经媒体，第三波是直接央视了，
是
这社会震动一下就更大了。这时候啊，就是相当于这老百姓，想吧，老百姓可能不一定能看财经，
是，
但是肯定看
央
视，央
视对。
老百姓就不干了，就相当于就是容易啊，就是引起这个，因为老百姓不干的第一选择什么呀？我操，你这基金都这么玩，那还不如我自己玩呢，对吧？就是你万一啊遇见这种集中的赎回，整个这行业就相当于是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了，因为你一赎回，这基金公司就得抛售股票，
对，
相当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嘛。这时候一看，我操，监管受不了了，监管说，我操，这个。再这么下去啊，就整个这个证券行业就毁了。这时候啊，2000年底了已经。当时啊，证监会的主席出来就也是公开的进行了回应。第一啊，就说什么呀？首先是肯定了媒体的作用，说欢迎媒体对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提意见。第二，我们一定依法处理违规行为。
早干嘛去了？你这个，对吧？你们早就看见了，早不管。
早看见了，不是给处分了吗？
对呀、啊，就是这么不解决问题，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对吧？非得让媒体爆出来，然后你们才出来说，哎，我们管，还赖人媒体，
是，等于这之后啊，整个的这个就是转过年来，因为是2000年底嘛，
是
2001年年初，证监会啊开始进行了对这整个这十家基金公司啊进行了一次彻查，等于这次彻查啊，就是也是把这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中高层的这种管理人员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处分，有开除的啊，有免职的、降级的，一共啊，就是这个副总以上的这个人员啊，处理了10个人。
哦，
你想啊，当时基金公司就10个，基金经理啊17个人，还有督察员3人，
就平均一个基金公司一个老总。
哎，是。
哦，哎呦。
然后呢，就是2001年的3月份啊，证监会。对外公开发布了对十大基金公司的检查情况，宣布啊，未发现问题的2家，想必大家知道，肯定是包括那个
加时、
哎，交易异常情节轻微的5家，交易异常行为超过平均水平的2家，哎，然后呢是这个博时基金是情节最为严重的，证监会依法立案调查，这是历史上首次啊，就是。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的这个流程，最终调查结果啊，就是这博时基金啊违反了多项这个基金的行业规定，然后责令整改，反正就是给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惩罚吧算。但实话实说啊，当时就是因为这种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啊，可能责令整改啊、通报批评啊，就是能就是他授权他能用的手段
就这么些，
反正就给反正给用上了吧。
我想起那个前一阵儿，好像说那个上交所 对一个公司什么非法减持、
哦、
非法减持的这个处罚措施是公开谴责。
但是后来好像他就引用一些别的罪，好像也能罚罚。然后啊，等于这个事儿呢，慢慢的就相当于这个告一段落了啊，就是相当于监管也出面了，是吧？也首先欢迎媒体监督，第二呢，对这基金公司也进行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彻查，对吧？
嗯嗯。
等于这事儿呢，慢慢的啊，就是相当于平复了。这点儿也简单说说啊，就是当时监管。我个人觉得啊，就证监会对于基金啊还是呵护的。
嗯，
就你说捅这么大娄子啊，你要按一般的这种金融监管啊，比如咱们近几年看见过的，比如像 P2P 这种行业啊，
嗯嗯，
直接就把这你这行业就给取缔了，对吧？
是是是。
但是当时监管呢，还是对这个希望基金行业能继续整改完了之后啊，再次上路，是吧？我能再更健康的去发展，没想给他一棍子打死。而且监管当时啊，说实话也承认说这毕竟是刚起步嘛，对吧？
是
你得允许这行业有一些这个坎坷，对吧？
嗯。
但是呢，就受这事儿影响啊，证监会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没再批新的这个基金牌照。
哦，
嗯嗯，
是得好好管管。
然后这事儿呢，后续还有几个比较深的这个影响啊，
嗯、
就是这相当于三次这个地震啊。第一个啊，就是证监会啊，后来就觉得啊，就这他妈的对这基金公司啊。这管理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嗯，
就是这个股东啊，董事是吧？
哦，
你像这第一个震荡就是这个那股东炮轰嘛，
对啊，
公开就宣称我有坐庄的朋友，等于证监会啊，首先对这基金行业强制要求了，这要必须设立独立董事，
哦，
等于这个啊是也是咱们国家啊就首个就是要求必须进行这个强制独立董事制度的这么一个规定。
哦，
等于给中国整个啊引入了这个独董这个概念。
明白。
哎，第二个呢，就是加速了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的这个基金法的这个制定。
嗯嗯嗯。
因为毕竟你之前啊，就是这个证监会发布的这个叫《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嗯。
就它还是个办法，对吧？它不是法。
哦、是。
就法和办法，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那什么啊，就是概念啊，就是差别权威性还是非常大的。
是，
嗯嗯，等于你一立法之后啊，就比如我一个部委出一个规定，是吧？你其他部委有可能啊，就出跟我相矛盾的这个规定，
哦、是，
或者有冲突，或者不执行的、
嗯。
但一旦啊，就是法是人大批的嘛，
对对对，
就是我一旦立法了，你别管你什么部委，你都得守法，
对
对吧？等于这是两个对后续的一个深远影响啊。
嗯、
然后这事儿还有一个后续啊，当时说这个，当时不是埋了个扣嘛，说后面这人还会出来啊，
哎、是。
哎怎么出来的？三波地震之后啊，这个本来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啊，慢慢的就又慢慢平息下来了，进入了这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嗯，
但是啊，这个2001年年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啊，就是这个证券市场、啊、莫名其妙的就来了一波大跌。
哦，
就大家就是也没什么消息是吧？也没什么那个新的什么数据披露，怎么就大跌了呢？
为什么呀？
后来啊，一打听，说有一传闻，说之前啊，那嘉实基金被免职的洪磊啊，即将去证监会赴任，整个资本市场大跌，
这也挺讽刺的呀。
说是这个，
不能查，
而且是进到这个就是证监会的啊，叫基金监管部担任这个副部长。
哎呦，
你想这个是吧？
啊，
就基金弃儿，变成那个基金爸爸了。
有点那种什么重生复仇的那种感觉，是吧？
逆袭了，
逆
袭了，
逆袭！什么重生之我在证券市场，什么当弃子？
等于这是这个2001年年初啊，市场莫名其妙大跌啊，就是说这是传言是他回来了，而且传的啊还是比较可靠的。为什么呢？说是当时啊，说是有一位级别非常高的一个领导，
嗯。
说通过新闻媒体啊看到了这个洪磊的这个事儿，
哦，
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说就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指的是这个基金行业啊，说你们不让他发财，我就让他当官儿，
就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哎，
让你们家不规范，就得用这种强制手段让你们规范规范。
这洪磊啊，确实啊，就是你看之前啊，他就是力主这个当时。从美国回来的这个波涛的这种价值投资的这种健康的理念、规范化的理念，是吧？
是。
所以这哥们儿我觉得确实啊，被这个领导任命成这个基金监管部的这个副主任啊，还是非常有这个用人的这种智慧的。
哎，还真是。而且你看当时这个就是这个资本市场为什么大跌呢，就说明当时还是不是很规范。如果大家都规范了就不会有大跌了，对吧？
是是。紧接着就是过了这个几个月
啊，
到这个01年的这个6月份时候，证监会正式发了这个任命文件，任命洪磊为这个基金监管部的副主任。这也算一次这个破格提拔了。我觉得这种提拔可能现在看来就不可想象了。等于相当于他是什么呀，他相当于国企的离职人员，
对，
直接提成了这个副局级的干部。
是啊，从一白丁儿。
哎，是是是。但是这哥们儿啊，就在他任上也真是确实啊做出了很多的这贡献。首先第一个啊，就在他任上啊，华安基金的总经理，因为这个受贿操作股价啊，直接入狱了。南方基金啊，也是在他任上啊，就是被查出了这个老鼠仓的问题。反正还有部分的一些基金公司啊，也是在他这种强监管下啊，查出了很多的问题。同时呢，他也不光是说就是只是。我去这个严格的执法去监管你们，他也在想，就是这行业，你说为什么这样呢？
对呀，
对吧？还不是因为这些证券公司闹的，对吧？他不光是考虑处罚这些基金公司，他还想就是这行业怎么能这个健康发展呢？
我以为说那也得罚罚证券公司，
这不归他职责呀，他是证券监管，不是基金监管部啊。他想的什么方法？说你们不是那个证券行业这么。不良风气嘛，那我就鼓励别的外部势力进入这个基金行业，注入更多的这个清流。
怎么弄呢？
首先啊，他去鼓励了这个，就是他在他任上啊，他去推动了这个民间资本去申请这个基金销售牌照和基金支付牌照。
哦，
哎，比如像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支付宝的这个。支付宝本身是一个支付机构嘛，
是是是。
但是呢，基金支付呢是需要，就是相当于你从人行获得支付牌照之后，再去证监会去额外申请一个基金支付牌照的。等于支付宝的基金支付牌照就是他批的。你就想，要没这哥们儿啊，就是这余额宝就没有余额宝，
是
就没有基金支付牌照。
是，
嗯嗯。同时啊，你大家可以再想想啊，就是这个，就是余额宝的出现。后续还有更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呀？相当于他把这个货机这个东西啊，给推出来了。
是
货机再视角再拉大一点，他对这个整个金融行业的利率市场化其实都做出了一些贡献。
是的，
对吧？等于就是相当于你基金有点就是货机有点类活期的概念了，是吧？所以洪磊还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的，非常牛逼的这个逆风翻盘的操作啊。但是这操作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后续啊就是看似啊是这个洪磊是相当于是一个幸运儿，是吧？就是上天给了他的机会让他这个进了这个证监会。但其实啊就是后面又有这个好事的记者
啊
在多年之后啊问洪磊说当时啊说那个上交所那个研究报告是不是你递到中央的
啊，
洪磊没有否认，所以这几件事儿其实是能串起来的。
是，
就当时那个小研究员啊，特别的委屈，说不是我交上去的，是有人拿走了。但是呢，谁拿走了呢？不知道。
对。
但多年之后啊，反正洪磊是没有否
认，
没有否认。哎，
值得玩味，
值得玩味，是吧？然后最后咱再说说这个加时，是吧？加时相当于开创了这个中国基金行业，或者说乃至整个证券行业这种。就是分散投资啊，价值投资啊，规范投资啊，这整个的这种理念是吧？但是呢，就是刚一这个，就相当于公司刚一成立就进入这个内斗的风波了。虽然啊，这个洪磊被挤走了，后来刚才也说了，这董事长后来也是因为这个，首先这肯定你错过了最佳的这投资时机，把这基金的收益给拉，相当于影响了嘛。
是。
然后你又把这个内斗的事儿披露出去了，所以最终呢，这个董事长也被调离了。
哦，
但是呢，就是刚才说啊，就洪磊给这个加时基金注入了这种健康投资的这种企业文化啊，还是有用的。等于加时基金呢，是成功守住了这个投资的这种健康投资的理念。
哎呦，
最后我说说他这个 投资的这个收益啊，它从九九年成立啊，到这2014年啊，
嗯，
净值增长率达到了926%。
哦哟，
然后呢，2014年之后，它转成了这个开放制式的这个资金啊，到了这个2018年啊，净值变成了这个25块钱。
哦，
等于它这个18年的时间啊，累计收益率啊是这个2424%。
哎呦。
所以它的这种价值投资啊，就现在从咱从这个把时间拉长啊，它这个价值投资还是比那个什么秦涨停还是更有价值一些的。而且它的这个基金的整个的换手率啊，或者平均持仓时间啊，都是远高于统一。
哦，
嗯嗯，
换手率是低于
啊，低于低于，对对对，持仓时间。
哎呀，咱们这期应该接一个这个广告啊。不知道有没有加持基金的朋友给我们打点啊，打赏一些啊，是不是？
哎、等于就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震荡，咱这期主要是震荡啊。
是。
经历一系列震荡之后啊，这基金行业又走向了正轨，
哦、
哎，迎来了这个第二次健康发展的这个浪潮。这下一次浪潮也挺有意思的
啊、
哦，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啊，到底怎么来的？哎。比如货基怎么来的，
哎，
是吧，这基金法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
哎
哎，反正好多这个也是很多的这种波折啊，下期给大家讲讲。
说、
哎、
行，
哎，
今天咱们这知识也挺多的，
哎，
而且还很有意思，那感谢大家收听，
哎
哎，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多帮我们推荐推荐。
我觉得不光是留言
啊，
大家就得推荐转发，
哎，
在你的家庭群里给长辈们听一听，是吧，
叫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
给领导转发说我也要当宏伟。你不让我挣钱我就当你领导，
我就当官去。
哎，
行，那感谢大家收听，
哎，感谢，
拜拜
拜拜。